大家好，欢迎来到李小凯的 AI 创意观察室。我们致力于观察和思考人类创意和机器智能如何产生碰撞和融合，致力于邀请人工智能行业的投资者、创业者以及长期价值实践者参与对谈，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的一线思考，希望可以帮助听众朋友们了解、理解、应用 AI， 进一步提高工作生活中的效率和激发创意。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社群 AI 创意研习社，进行讨论，共同迭代认知。本期我们邀请到了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 Gilbert， 他在香港从事了长达9年的二级市场投资工作，对 TMT 领域有长达6年的研究和思考，同时他也是一款 AI 行业研究思维导图的独立开发者和创始人。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Gilbert 分享他一年以来对 GPT 的使用和思考。首先请 Gilbert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新年好呀，先给大家拜个年，然后也谢谢李小凯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对 AI 的看法。我是做一些二级市场的投资的工作的，然后做的时间其实也比较长，但是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涉猎过一些不同的领域吧。就是一开始呢，我是做量化投资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些编程还有数据处理的工作。然后后来呢，我就转行去做这个基本面研究，就看一些公司的一些情况会比较多一点。一开始呢，我是做美国的科技股的一些研究比较多一点，然后后来呢，也开始去看一些中国的科技股，所以对两边的一些情况也都有一些了解吧。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也有在开发自己的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所以说就是我觉得相比一些就是纯粹做投资的一些其他投资人来说呢，我可能会比他们稍微多了解一些，就是像比如说这大模型它具体的一些技术上一些细节，就比如说这模型它的一些输入输出是怎么做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功能它背后是怎么的一个原理去实现这些功能，然后包括这些具体代码是怎么写的都有过一些接触。另外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投资的工作呢，其实它也让我有机会去多一点的去了解，就是现在的一些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是怎么去布局这个 AI 的，然后以及就是哪一些赛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商业化的一些潜力的。就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谢谢 Gilbert。 首先的话，其实你现在对外最明显的一个角色我们肯定还是投资人，那你可以谈谈看怎么从投资的角度看这一波的 AI 的浪潮吗？你是否看好呢？
就是我先说一下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观点吧。其实像投资界的话其实还是挺看好 AI 的，就是尤其是二级市场，其实你从股价的话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这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像比如说一级市场的很多 AI 的项目其实现在也是挺火热的，尤其是在北美那边的话，其实会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一点，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投资机构其实是真金白银的拿出钱去投资这些初创的企业。然后从这个互联网公司呢，其实你会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其实 AI 的一些公司呢，其实他们的其实还不是很赚钱，就比如说像 OpenAI 这家公司现在的年化的一个营收估计的话可能就是在160亿美金的一个量级，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整个像比如说微软还有这个谷歌还有像比如说 Meta， 其实他们在 AI 这一块的投入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这边有个数据，像比如说英伟达今年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体量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就所以整体 AI 目前创造的一个营收的话其实体量相对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其实它是投入很大的。这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看好就是未来这些AI 的一些应用的话呢可以创造更大价值，所以它现在是可以去承担去前置的做出一些投资。然后我个人的话其实在这些就是投资人里面的话，我相对来说我会对于 AI 更加乐观一点，因为这一次的 AI 呢跟以前最大的一点不同的地方呢，就 就在于它的通用性上面。那大家呢是觉得有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做成一个 AGI 的一个功能。
所以你对 AGI 的理解是？
就是我可能说回刚才，就是说跟传统人工智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前呢，像比如说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人工智能算法的时候，其实像以前的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范围其实是非常局限的，就是你具体的某一个模型呢，它只能够完成特定的任务，所以呢它很难去把一个模型给迁移到另外一个任务。就我记得我当时还在学习的时候，我做过一个项目，帮一个农场去做一个黄瓜的一个分类器。那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话呢，会去筛选很多的这种黄瓜，就把这种黄瓜把它分成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好的品类，然后比较中间的品类，然后比较差的品类，然后有一些品类是直接差到已经不能用的。然后一开始呢，你要做这种模型的时候呢，首先你要收集很多数据。那收集很多数据的话，其实你还是需要去人工的去把这些黄瓜把它做一个分拣。然后呢，你还要再进行去把它拍照，然后再把它再让这个模型去学习一下，最后出来的模型，然后它的一个分类的效果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问题呢，就是最后那家农场它到底会不会用这个产品呢？其实最后他们就不会用，因为你的这个模型呢，它只能够用在具体的这么一个分类这个黄瓜。但是比如说这个农场呢，它可能另外一个地它是种草莓的，种南瓜的。你这个模型就没有办法用，你可能又要再重新开发一个模型，然后你还要再重复刚才我们说的所有步骤去，就前期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繁琐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缩影吧。实验的数据其实做起来是非常漂亮的，但是你这东西是没有办法复用的。但是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呢，它的一个很大突破就是它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像比如说 ChatGPT， 它既能够写诗，也能够帮你写广告词。然后也能够帮你安排行程。这个模型它的规模非常大，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观，然后你可以去尝试去调节你的这个 prompt 呢，然后去引导这个模型去做不同的任务。就是从经济学上来说呢，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它的边际成本其实是远远的降低的。虽然你训练一个大模型你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你再把它给迁移到另外一个任务上面呢，其实你的这个边际成本的话，其实就算力的成本会远远低更多。所以你能够把这个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行业，然后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所以我们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它的一个发展潜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嗯，确实，因为投资市场其实它的股票的这个价格反应是人们对这个科技它未来愿景的一种投资。早上我听那个王小川他的一个采访，跟你提到了相似的观点，他就是提到说，可能 AlphaGo 它所代表的上一个世代的 AI， 它是通过对抗然后演绎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的能力提高，只思考不学习。但 GPT 它其实更多的像是学习很多但是不思考，就是它前期有大量的数据储备，以便于它在面临一个新的任务，它可能从来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新任务的时候，它也可以基于原来它学到的很多的数据内容来做出一个反应。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 domain specific 的这种模型呢，其实它的应用范围就真的是非常局限，所以你只有当你的这项目足够大的时候，才会用到这种人工智能。就像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其实就是人脸识别，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交通系统的那种，看你这个车是不是超速啊，然后你的怎么识别你的车牌号啊，这种会用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像比如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农场的例子，其实像这种小的领域就不会去用到 AI 的这个技术。就是哪怕这个 AI 的技术其实是足够去完成这些任务的，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数据其实它都是很乱的。就是所以有很多比较传统的 AI 公司，其实它做的很多工作其实是非常人力繁琐的一个工作。在这个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其实是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的，然后能够把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自动化的东西把它普惠到一些不同的一些行业，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细分的领域里面去。
接下去的话，可以聊一下你自己第一次使用 GPT 的契机吗？我相信，不管说是普通的用户也好，还是在科技行业长期深耕的像您这样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在2022年第一次使用 GPT，应该都会有特别特殊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对于 GPT 的一个使用，其实也是，越使用越多，才开始越来越了解吧。就是因为我自己看科技股，所以不可避免的就一定要去接触它、学习它。然后也是在2022年的12月，基本上是年底的时候，才第一次大概有听过这个产品，然后后来就开始去接触使用 ChatGPT 这个产品。然后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更多的是用来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啊，或者是说帮你的文章去做一些润色。然后一开始的话也没有想到，它的整个想象空间会有那么大。随着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有接触到就是国外有一些人做那个 Chat PDF，就发现其实原来你可以把自己的文件上传上去给他，然后你可以去进行提问，然后让他基于这篇文档去给你回答一些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挺神奇的，就想要了解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做的，就开始接触到你怎么用这个编程的方法去使用背后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怎么去使用那个 OpenAI 他们官网的那个 API。随着接触越来越多的话，就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远远比这个 ChatGPT 本身要的更加多的多。就慢慢的去尝试，然后也会去上一些论坛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使用的，然后。就是我现在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吧。
所以你平时比较经常去的论坛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就现在最火的一个论坛应该是 Hugging Face 吧，就是 Hugging Face 的话，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模型，然后大家也会分享一下，自己是怎么去使用 OpenAI 的一些，比如说模型，然后你怎么用它的 prompt。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的一些 use case，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做这些东西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 GitHub 上面一些比较好的项目，然后有一些人也会把自己的项目就直接开源出来。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个叫做 Longchain 的一个社区，它其实是做的是一套工具。然后这一些工具呢，其实是把一些就是你在大模型里面。去搭一些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的一些积木的话，它会把它给做成一些模块化，然后让你的这个编程的话，可能可以更加简洁的去使用它这些工具。就是这些的话，其实我感觉整个社区的话，还是国外的话会发展的比较快一点。
你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其实 Chat PDF 这一款产品对你的启发很大。我也前期有了解到你自己的这一款做 AI 行研思维导图的产品，其实跟这个 Chat PDF 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吧。
是的，就是因为我在用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就觉得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吧，就并不是说非常的适合我具体的我现在的工作的一些需求吧。
了解，能不能具体来说说你做这个产品的初衷是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好呀，就是我可以先说一下我的那个工作的一些情况吧。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呢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然后所以呢我平时呢是需要开很多会议的，包括比如说跟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公司的管理层去聊，然后可能会跟这家公司里面基层的一些员工去聊，跟比如说他的竞争对手去聊，然后他的一些客户啊供应商。这种不同的人去聊，然后开很多会的情况下，我们会做很多会议纪要，然后同一时间呢，也会从不同的地方去搜集一些，比如说，一些其他投资者他进行的一些访谈呢，就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就有点像盲人摸象的感觉去了解一家公司吧。所以就是我们平时的那个阅读量啊，或者说开会的量，其实还是非常大的。我接触了 AI 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把这个 AI 的话用来提高我的一个工作效率，所以我就把我的平常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流程，把它给做得更加系统化一点。然后我现在做的这款产品呢，它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它就是能够帮我把一段录音。把自动的写成一个纪要，然后另外一个功能呢，它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提高我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效率，一个 MindMate 的一个产品。
这个 Mind Map 的产品，它现在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是可以像我们传统的 Knowledge Graph 那样，从一个文档自动抽取出三元组的实体跟关系吗？
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因为 knowledge graph 你可能还是想要知道不同的元素之间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然后我做的这一个 mind map 的一个产品呢，就是思维导图的一个产品呢，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把这十几篇纪要里面呢，它相关的点把它给整合在一起。然后比如说你对某个点感兴趣的话呢，然后你再点击下去，然后它就能够把这几十篇纪要里面呢，跟这个点相关的所有内容就把它给展示出来。为什么我这个行业的话，我需要一张比较大的 mind map 呢？因为比如说你想了解一件事情的话，你要从不同的人那里去了解到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有的时候呢，他们的看法可能是一致的；有的时候呢，他们的看法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收集这些不同的人，他可能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体力活来的。以前我自己的工作流程的话呢，我比如说我在读这些纪要的时候呢，我还会在自己记笔记，一篇一篇按照顺序去把它阅读下来的话呢，其实比较费时间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你阅读的话呢，就是你里面的这些纪要的这些点呢，其实都是非常零散的，这些内容的话，你可能就记得不会很清楚。
那你过去在整理这些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点的时候，主要用到的是一些笔记软件呢，还是说主要就是用纸质的这种笔记本？
我比较喜欢用那个 Notion，然后 Notion 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模块化的一个设计的思路。比如说，我就会记这个行业大概大家关注的是哪几个话题，可能是二三十个话题。比如说，你有一个大点，然后你在下面有几个小点，小点里面你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论据，那这些素材呢，可能就从不同的纪要里面把它复制粘贴放过来，这么一个动作。以前这件事情呢，我是人工去做的，在接触了人工智能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呢，好像其实是可以用电脑去帮你完成的，因为人工智能其实它相对于是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水平。
了解，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点，就是你说的主题，它是自己定的吗？
这个主题的话呢，其实 ChatGPT 它其实是有很好的文本的阅读能力，然后它能够进行总结的。
可以举个例子来聊聊你平时常用的这些主题吗？
就我们比如说想要研究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吧，它可能会分成三个最大的内容。就比如说，大模型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它有哪些应用呢？又是一个大主题。然后人工智能呢，它在最上游的话，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算力芯片呢？它的这个网络架构会怎么样呢？这个可能是第三个比较大的主题，算力这一块，那可能就会讨论一些，比如说国内的一些算力芯片怎么样的，然后国外的英伟达是怎么样的，然后国外的一些竞争对手的情况怎么样的，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制裁啊，限制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些就是我所讨论的主题。那他利用这个 AI 的一个能力呢，他就能够把这些文章的片段呢，把它给归类到就是它对应的这些类别。那比如说我对某一个子主题感兴趣的话呢，我就直接点开那个主题，然后它就会把比如说四五个片段把它给聚拢在一起，然后再用 AI 去帮你去写一篇就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文章，它就不会去讨论其他跟这个主题无关的内容。这样子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学习一个新的主题的时候呢，你的整个思路就会更加的结构化。当你有一些新的会议的话，其实他会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把它给分类到不同的话题下面去。而且像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你可能阅读大量纪要之后，你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了。但是当你又需要去重新找回这些资料的话，其实你也同样就是只需要点开这个主题。
了解。其实它是一个温故知新的过程。你的产品希望能够去帮助大家在学习一个新知的过程中，和 AI 工具配合，有一个更好的框架化的思维能力。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复习过去你可能了解过，但是逐渐遗忘的知识的时候，AI 工具也可以帮你做一个反思。
对，就是因为像比如说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你学教科书上的内容的话，其实它都是结构化做得非常好的。所以，比如说你查一下目录的话，你就会很快的找到这个知识点在哪里，然后你很快就能够， 去对这个知识点去进行复习。但是问题是在我所在这个行业，我脑子里面对这个行业的话可能会有些认知，但是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结构化的东西。
嗯，相当于是从所自己了解的信息把它变成系统化知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产品它目前的能力是怎样的，是能够跑通刚刚你说到的整个过程了吗？还是说目前在某一个环节还有需要提升跟遇到一些困难的？
我是围绕着我的整个工作流程的一个自动化去做的，然后第一步的话就是用 AI 去写纪要，其实这一个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就是你只需要把一段录音把它给放进去，它会直接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把它都把它给剔除出去，把这个人的话总结得更加精简一点，这样子的话你会更加的有可读性。然后另外一个功能呢，它就是因为一个 mind 的话呢，其实它会有一个最中间的一个层，然后你会有第二层，然后有第三层，就是我觉得在分第三层的那一层聚类的话呢，其实它能够把类似的话题把它给聚拢在一起，但是到第二层呢怎么去归类呢，就是这一个类别应该放在哪一个话题呢，就我感觉整个 AI 它的判断还是非常弱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话我还是需要去人手去进行调节。
了解，因为我之前是有试用过你的这个产品，然后它是会产生那个详细版跟缩略版，然后这个产品它背后的能力支持是通过 OpenAI 的哪款产品？
OpenAI 它有一款就是多模态的模型叫 Whisper 的，它是可以直接把这个语音转化成这个文字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你再通过一些 prompt 的一些去调优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就是它现在还有一些就是限制，就是比如说针对一些专业术语，还有比如说一些同音字，其实它还是会有误解的，所以还是需要去人工的去把它给阅读一遍，然后做出一些小的修改。
那你现在的这个 AI 产品，它是主要就是用到的所有服务都是来源于 OpenAI 的吗？如果说是一款接入外在大模型开发的产品，会对你未来这个产品的发展你觉得会有一些潜在的影响吗？
就是其实关于这个的话，其实你有现在主流还会有两条路径，第一个呢就是你做成一个就像我现在做的样子，就是我外面接的都是一些大公司做的这个大模型，其实具体到我的话我用的是 OpenAI 的。然后如果是说比如说你比较担心这个比如说隐私的问题啊，或者说数据安全的问题呢，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就可以去做，你是可以做一些自己私有化的一些模型的，但是那个的话整个投入会高很多。所以从经济的考虑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对于我的这个小的应用场景来看的话其实是不太划算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比较小的用户的话，就是你如果觉得它这个东西能够提升你的效率，它确实有用的话，你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就像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社交软件，其实也会暴露很多自己的隐私，但是它确实是从整体上来说是方便我们的整个生活嘛。
嗯，那其实我听完你刚刚对自己产品的分享，我会觉得这样一款行研产品，它不仅仅是一个研报的这个知识抽取系统，它其实更多的会涉及到一个人面对前所未有涉及的新领域，它会怎么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也想问一下 Gilbert， 作为一路从名校卷上来的卷王哈，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这个技能上，你觉得在 AI 时代有没有什么跟你原来的学习技能可以相辅相成，帮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新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
其实我也有在思考，就是在一个 AI 的时代里面，就是你这个人，不管说你作为学生，还是说你作为一个打工人，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可能会更加重要一点。就是像比如说像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镇做题家，然后我的这个考试能力啊，做题能力啊，包括我的这个记忆力，其实都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其实，在 AI 这个时代，我感觉这一部分的能力其实好像是被削弱的。比如说，我可以记住很多教科书上的一些复杂的公式，然后复杂的细节。但是，当你这个东西呢，你只要一问这个大模型，然后它就能够直接很快的给你一个答案的话，其实好像这一个东西，你这个意义就没有那么大。就好像，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就是你可能没有计算机的时候，然后你没有 Excel 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一个口算能力、心算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比如说你已经有这种工具的时候，你有你的这个计算能力，其实好像就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反而是比如说在数学上，你可能你的一些推理能力啊，然后你的一些比如说对一些。理论上的理论的一些比较深入的理解，那些可能会更加重要一点。所以我觉得在 AI 的这个时代呢，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能够被取代的，就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互，这种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比如说，你能共享出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些想法。这个可能会比较重要点，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AI 其实是没有一个大局观的一个工具。那你比如说，你能够把这种不同的看起来好像不相关的东西，把它给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些能力可能会更加重要一点。
嗯，是的，我也非常认同你刚刚所说到的几个点。其实，我会觉得说，在 AI 时代，像有三批人，可能是造轮子、用轮子跟走路。如果是用这样三类人的一个划分，造轮子是制造工具，用轮子是使用 AI 工具，走路可能是他想要暂时不考虑使用 AI 工具的人。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定位自己？
我觉得我还是想做一个造轮子跟使用轮子的人吧，就是因为其实像我觉得这一波 AI 的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创业者或者说是独立开发者，其实他们还是比较乐于分享的，所以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他们的一些产品，然后包括像比如说我的一个收费基本上也是成本之上再加一丢丢吧，就并不是说收费很贵的那种。所以说，你如果说能够去找到这些工具，然后去把它给使用上来的话呢，其实对你的整个工作的一个提升是很大的。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其实要造轮子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难度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编程的一些技巧。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在 AI 的这个时代下呢，其实你要去学习怎么编程，其实反而是变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如果说你能够再稍微掌握一点点基础编程的技能的话，应该能够很大的提升你的一个工作效率。因为我觉得程序员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能够就用循环这种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只要把一个东西给做好之后，然后你让它循环100次，然后你就能够让这个机器就帮你做把100件类似的事情把它给解决掉。但是你如果说你要人手去做的话，你可能就是只能够按部就班做一次、两次、三次。那你这样子的话，你跟一个能够使用 AI 的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竞争的。
嗯，就又回到了我们在播客开头的时候聊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边际成本的问题。学习 AI，并且尝试去造一个自己的轮子，或许它的边际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其实你刚刚还聊到说，这个自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其实可能是一个自嘲了，因为据我所知，Gilbert 是保送的北大。
读书的时候，我感觉我还挺卷的，就是我也做了很多题的。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对有些东西其实理解并不是说真的非常深。其实跟训练模型差不多，就是你通过大量的这个题去，训练出一个感觉，就是你基本上看到这题，大概知道他想要考虑哪些点，怎么做。但是比如说像更加深入的去思考这些理论背后的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东西，其实我当时做的反而不是特别多，就反而是因为当时我对物理是比较感兴趣，工作之后，然后有的时候有空的时候，然后我会喜欢看那个张朝阳的物理课。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的时候听他讲一些理论，你就会忽然开朗的感觉，就是哦，原来这个理论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然后我觉得这个如果让我再 重新上岸遍学的话，我可能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加有意义，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可能也会更加深一点。但是如果当时没有做一个小镇做底价的话，可能也考不上北大。
嗯，其实你也是完成了一个先实践再总结再抽象的过程。那其实你在开发你的这款产品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 general 直接我们听众朋友们了解到就可以应用在自己的模型开发或者是 GPT 使用中的一些技巧呢？
就我觉得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GPT 的一个使用，其实那个深浅的层次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可能接触比较多一点，有些人接触比较少一点，有些人还没有开始接触。有一些人他会可能没有真实的体验到这个 AI 啊，然后可能就听到一些宣传的一些新闻的媒体报道，然后他会觉得 AI 是一个非常无所不能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的话 ，AI 其实它并不具备这样一个能力，就是它在处理一些小的任务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完成非常不错的。但是比如说，你把它一个很大的项目交给这个 AI 呢，其实它是做不好的。所以呢，就是现在有一个思维链的一个思路，就是叫做 chain of thought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如果要让 AI 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呢，你应该把它拆成不同的一个步骤，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做，然后第三步的话，如果遇到情况 A 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如果遇到情况 B 的话，你可以怎么做。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是可以把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大的问题把它给拆进，然后再让 AI 去解决的。就像比如说我做的那一个就是写纪要的一个功能，然后我做的第一步的话呢，其实我会先第一步的话呢，我会先给他一段文本，然后让他判断呢，就是你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然后这个任务的话它能够完成非常好，100%都能够完成正确。然后在判断了中文还是英文之后呢，我就会让它去具体再选择这个语音转换的这个模型，英文呢还是中文的这个模型，那我就可以挑出适合的模型给他用。比如说在转成这个文字之后呢，你可以再给他一些提示词，比如说把一些重复的项目、重复的话、语气助词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把它给删除，然后接着你可以再让他去简化之后，然后你可以再让他给他起一个小标题，最终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阅读性比较强的一些纪要。这个是其中一个类型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接触下来 AI 呢，就觉得这个 AI 可能会不是很好用，就比如说你用 ChatGPT， 然后呢他明明不知道一件事情的情况下，他会自己编一段答案给你，编一段像不像的答案，然后就这样子给你，然后也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一个有用的信息吧。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如果能够把这个 ChatGPT 的能力结合你本地的一些数据的话呢，就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知识库的那些内容的话呢，然后 GPT 其实是可以给你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嗯，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是非常切实的，能够帮助到刚刚入门 prompt engineering 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听友朋友们。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还有没有遇到说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像我个人的使用过程中，我会感觉到大模型它其实有一个就是上下文窗口的感觉，这个参数的话会对你的模型在接受大量的 PDF 文本的时候有影响吗？
哦，对，就是这一个的话也是大模型的一个限制，因为你给大模型的一个输入的那个 context window， 包括它自己返回的这个输出呢，其实它的长度是有个限制的。大家用的最多的那个 GPT 3.5 Turbo 这个模型的话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的话，它的 context window 是 4K。然后比较大的那个版本的话是 16K， 一个 K 的话就是1000个 token， 那1000个 token 的话大概就相当于就是750个的这个英文单词。然后你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其实这个模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呢，就是一般的做法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些文本进行切片。比如说一页 PDF 就把它切成一块，但是也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提了某一个问题的话呢，你怎么样去找出相关的这些片段呢？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难点。但是像最近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得到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改善，就是方法的话会有很多种。
嗯，那能不能具体来介绍一下你目前自己在用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嗯，就比如说呢，如果说你要找一个相关性的东西，有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你问一个问题呢，然后你基于这个问题呢去找这个相关的片段呢，它的相关性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呢，有一个思路就是说，你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呢让 GPT 先帮你编一段答案，然后你再用这个答案呢去这个文本里面找相关性呢，其实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然后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比如说你用这个问题，然后你去找这个答案，找一个相关的片段，然后你不只是返回这些相关的这个片段，你还可以把这个片段的上面跟下面的文本一起返回给这个模型，这样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可以很大的解决 GPT 它可能会断章取义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市面上呢，现在应该会有一些，比如说宣称自己是 100K 的那种大模型，就很大那种大模型，然后包括像现在 GPT-4 的话，其实在这一方面的话，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我自己用的一个情况呢，我自己感觉是像比如说现在很多 100K 的大模型呢，就是它基本上是前面的，比如说前面的 4K 5K 还有最后面的那 4K 5K 的文本呢，它会效果会非常好，但是中间的话那些基本上它都没有办法去把它给覆盖掉。所以说其实现在的话，你要做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话，还是需要做这个文本的切割会比较靠谱一点。
嗯，其实就是提到了一个切片输入跟切片检索两个角度的问题。
是的，是的，我现在还是用 3.5 的那个模型，然后做一个切片这样一个动作，然后我就没有去用那个 100K 的那个模型，就是 100K 的那个模型我用过，就没有办法就完全就解决这 context window 的这个问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它的那个价格太贵了，就当收到账单的那一刻就知道，就是这个成本接受不了。
嗯，了解。其实作为小的创业者，很多时候也会考虑 ROI 的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用 GPT-4， 你可能还是需要考虑在不同的场景用不同的模型。其实 3.5 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已经够好了。
其实一个任务的完成，它并不是通过一个模型一次输入输出就能完成的，它往往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那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或许只需要某几步我们引入4的模型，其他几步我们保留更有这个性价比的 3.5 的模型，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你作为一个到目前为止GPT 的深度粉丝，是为他花了多少钱？
因为我没有太最新的账单，我觉得可能是$400左右。
你做这样一款产品，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一个超级用户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你在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你把满足自己需求的一些外溢出来的价值提供到了你的用户。
就是我确实是从我自己本身我需要用到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既然我已经做好了之后，那其实我额外只需要再做一步，我只需要把这个东西给放在一个网上，然后我再租一台服务器，然后 host 这台服务器，然后别人就能够使用。
那你会对这款产品有什么期待吗？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说它能不能够说做大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因素还是取决能不能帮人家提升效率。所以它的一个目标的客户确实就是跟我有同样需求的这一群人。
那我们就刚刚其实跟 Gilbert 在讨论他作为开发者的角色也已经有了很多深入的展开。如果说 Gilbert 你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色你最近有看到一些什么比较有意思的 AI 相关的项目吗？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项目，它是做这种个人助理的，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以后会给每一个人配备一个秘书的一个角色，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他给每一个人的话呢，会有一些个人的资料，一张表，就方方面面的一张表，然后这个 AI 呢，它会在跟你的交互过程当中呢，会把你这个 人具体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把它给记录到这张表上面去。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随着他跟你的交互越来越多，其实他会更加的了解你，就会给你提供更加，相对来说更加适合你的一些服务吧。然后另外的话，其实现在的话有很多手机厂商，其实他们也在做这个 AI 手机的一个概念。这个 AI 手机呢，其实它就是，比如说你把你的手机滑到最左边的那个屏幕呢，然后你就会进入一个页面。然后这个 AI 手机呢，它是一个超级软件的一个概念，就是你点开这个软件，然后你跟像跟比如说以前的那个 Siri 或者说小爱同学，你跟它提需求的话呢，它会给你链接到不同的 APP。然后这一些产品的话，在今年的比如说。可能接近年终的话，可能会就是陆续上线上来。然后这个超级软件的一个概念，它会链接背后会链接不同的 APP，就可能美团的话，它可能就是能够帮你推荐这些餐厅啊。然后比如说那个携程的话，然后它可能够帮你推荐这些酒店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的这种新的一种交互模式的话，你可能就不像是比如说，跟 ChatGPT 一样用对话框的形式，然后去一问一答这种形式，然后它可能更多的是做不同的这些软件之间的一个交互，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能够打破之前的一些限制吧。然后其实这一个概念的话，就是你把这些。数据的，把它给做一些更加集中，然后把这些数据呢，在不同的软件之间去做一个交互呢，其实也可能会是未来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吧。像比如说，Microsoft 他们那个 Copilot 的这个产品，就 Office Copilot 的一个产品，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你的。这一个人，他在这台电脑里面的数据呢，他可以在不同的应用里面去做交互。就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 PDF，那这 PDF 呢，它的一些材料呢，可能是来自某个邮件或者是某一个 Word 的文档，然后它这些数据呢，就会把它给汇集在一起，然后去做一个 PDF。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PDF 呢，你又可以基于你的一些观点，然后去用 Excel 去画一些图表出来。然后就每一个软件跟软件呢，就不像以前那么独立，它的这边界可能是会被打破的。然后比如说这个软件的这个数据呢，它可以作为另外一个软件的一个原材料去进行使用。然后这个的话，未来的话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但我听下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像，首先它很像苹果里已经有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快捷程序，一个是 Siri。但可能最大的可能遇到的一个壁垒，会不会是不同程序之间它不愿意数据共享，会有一些公司利益层面的考虑呢？
在这一个环节的话，我觉得，比如说做操作系统的，或者说做手机的厂商，比如说像苹果的，它有这个 iOS，然后谷歌有安卓的话，他们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吧。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数据的话，其实它都会汇聚到这操作系统的层面上面来。但是，比如说像有一些。APP 呢，其实它可能是没有选择的。就是如果说它不把它的这个数据给共享出来的话呢，可能你在打开那个 Super App 的时候呢，你就比如说我有这个旅游的需求，然后如果说携程不共享它的数据呢，那我可能就会使用美团的，或者说我就使用飞猪的数据，然后我可能就更多的是推荐这些 APP。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你不共享的话，其实最后也是需要去共享的。所以就是，掌握这个大模型，然后还有再掌握这个操作系统，对于这些厂商来说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
那你现在跟大陆一些公司投资部门的接触过程中，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关于他们对 AI 转型的期待，在不同的行业上有什么样不同的表现吗？可以展开说说。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还是大厂在 AI 的这个投入的话，走在比较前面。然后国内的话，就相对来说， 在大模型的这个层面，大家现在都还是在大力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阶段吧。但是如果是说在这个应用层面的话呢，就是因为你的所有的这些在上层的这些应用，其实你都是基于最下层的那个大模型做的比较成熟基础上才去做的一些应用，所以说在上面的那个应用，其实相对来说，创新其实是比较少的。就现在的话，现阶段的话还是很多，就是比如说开会议，然后帮你总结一些会议的要点的那种应用比较多一点。然后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知识库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比如说帮你写个 PPT 的那种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它的表现形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局限的，就是还是这种就是生成式 AI 的一个概念。然后在现阶段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文生图方面的这一方面会做的比较好一点，就比如说像抖音做的一些产品，还有阿里做的一些就是模特换照片的那种换衣服的那种产品会做的比较成熟一点。但是在文生文这一块的一些应用上的话，就目前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创新会比较少一点。
那你刚刚提到了其实有两类国内在尝试的公司，包括是大厂可能有自己的自研模型，然后有一些小的创业公司星罗棋布的分布着解决不同行业的需求。那如果是作为一个已经工作快要10年的学长的视角，你会觉得对于现在即将要毕业或者说进入 AI 行业想要转换赛道的人，你会更建议他们选择哪一个类型的公司来进行自己的 AI 尝试？
我觉得这两块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吧。就是大模型这种就基础的模型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但是这种模型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只有大厂才真的是具备有这个投资的能力吧。因为其实它背后其实你那个算法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比如说像那个算力的话，投资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小公司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来自于应用，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大模型的应用，其实你的整个应用的话它是五花八门的，就是你只要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其实都是有机会的。然后解决问题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你对现有的工作的一些流程的一些细节的了解。
了解。其实你刚刚在聊到大公司的机会来自于模型能力，小公司的机会来自于应用，这个东西其实也可以同样类比到国内跟海外的公司。王小川他在聊中国 AI 产业如何在世界发展中作为一个团队成员存在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可能中国的 AI 行业是在理想上慢一步，在落地上快三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奏。他也是觉得说中国的 AI 产业他可能在模型能力跟想象力上稍微还跟海外有一些落后，但是我们在应用上在落地上可能自古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跟能力的一个积淀。其实是否也跟你刚刚提到的在国内大厂跟小初创公司的能力对比上有一些类似之处？
我觉得是的。然后因为国内如果说做大模型的话，因为我们毕竟起步的话确实是比 OpenAI 没有那么快，就是其实哪怕在全球的话 OpenAI 也是独一家，就是在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就是这个差距的话我觉得必须得去承认吧。然后像比如说从应用端的话，其实大家的起步其实确实都是同等的水平去开始起步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也有最后一个我们播客的常驻问题，可能以后会问每一个嘉宾，是你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工作吗？
我觉得会的，就是因为其实像就是我觉得大体上工作的话可以分两种吧，一种是蓝领一种是白领。然后其实像比如说你以前就是没有机器的时候，然后或者是说机器相对比较简陋的时候，然后你需要一些大量的工程师或者说技工去操作那些机器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工人的话其实他的工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像现在为什么其实白领相对于蓝领的工资比较高的话，是因为 白领的工作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壁垒的，就是首先你要认识字，然后你能够理解那些字，但是现在的这个 AI 的话，其实它是完全可以取代这些白领的一些能力的。就比如说 AI 它也是能够理解这些文本，然后你让 AI 去写一些文字的话，其实它甚至能够比人要写得好得多。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性质，我觉得是会被取代掉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这个整个蓝领跟白领的工资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的去缩窄吧。其实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有在发生了，就是，我比如说，据我所知，就是国内有一些是做翻译的那些机构，其实它已经大规模的裁员了。然后比如说，以前有个20个人的团队，那最后可能就是剩下2、3个人，然后那些人就负责使用这个 AI 去做翻译，画画的、插画的，就是现在也都很多的被取代。然后像比如说客服，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吧。然后，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打不过 AI 的话，那你我觉得就可能选择其他路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蓝领跟白领的工作差异，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想，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不管是体力工作还是脑力工作，其实都存在于情感劳动跟功能性劳动的差异。可能体力劳动中同样有这个，比如说情感劳动，教练啊，按摩。像白领工作其实也同样存在比较有创意性的或者是情感劳动的部分。就如果说换成这种分类方式的话，在未来你会觉得更需要关注哪一些板块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像刚才说的，就体力工作的话，因为我觉得跟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一轮的人工智能，它更主要的是做，比如说生成文字啊、生成图片啊，就玩一些文字游戏嘛。但是你实际上你要干体力活的话，你还是需要人去干的。就所以这部分人，我觉得他没有受到影响，就有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的话，就比如说像机器人可能有一些突破的话，那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像比如说所谓的创意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呢，其实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有什么创意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会相对更好一点，就是，但是他们也可以很好的利用 AI 去提升它的效率。就是，现在的很多所谓的创意的工作，其实它就是去brainstorm 很多想法出来，把很多的想法放出来，然后在其中里面去挑。你也可以用 AI 帮你大量的去批量的产生很多想法，然后你在其中挑一些好的东西。像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做游戏的美工设计的话，就比如说以前的话，会有一个美工，他一天可能就画5个画，然后他从里面挑一张最好的出来。但是现在呢，你用 AI 加持之下呢，你一天可能就能够做200张。他的工作性质可能会改变了，就以前可能自己会上手去画，然后现在更多的就是你怎么去写这 prompt，然后你再基于你自己的行业经验、你的审美去挑出一些更加适合你的这个场景的一些画出来。
对，是的，行业经验的积累或许是暂时还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数据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吧。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你是一些基于内部数据的话，其实 AI 它是本身是不具备这个数据的。但是你如果有一些私有的数据的话呢，然后你再让 AI 帮你去阅读这些数据，然后再帮你做出一些建议或者说决策的话，其实你这个数据本身的壁垒还是存在的。
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反馈或嘉宾推荐，也欢迎邮件或评论告诉我们。联系方式请见播客公告或 show note 详情页面。我们下期再会。